先用任何方法，先用任何方法，先射住前五根不动，不随向转。所以有些人说我要用眼睛去看，没来看，就练呼吸的所在嘛，看不到嘛。用的是那个坐意，坐意，坐意的体是意识，对不对？用你的六意识，用你的坐意心所警觉，这个警觉是活泼的，你会从头到脚，对不对？从脚再到头，一直不断的反复去寻求，对不对？寻求各种身心的改变，这是坐意力。第二个，找到那个点了之后呢，要念住，要念住，念住的意思是不断的意念，反复的寻声观一圈之后再回来定在那里，寻声观一段时间之后就回来定在那里，经常去意念那件事情，反复的，好，用你的注意力带动你的意念所缘，去意念，去意念，因为为什么？因为入出息是转变的嘛，你不会一直在入息嘛，对不对？入息进了以后呢，又会有个中间入息，就是不入不出的时候，然后改成出息，出息进了以后呢，又有一个不动的地方，那叫中间出息，又转成入息，对不对？所以它有四个触点，有没有发现？它有四个触点，那有人取的那个触点都不一样嘛，因为会让你产生出，哎呀，开始会中间入息了，开始会入息了，开始会出息了，开始会中间出息了，那个触点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你需要有作业力，然后作业力找到以后，你要说说去意念那个所在地。第三个，第三个，去感觉一下，因为它是深处嘛，所以你用深处去感觉一下它是什么感觉，于是你会产生出像凉啊、暖啊、平等啊、不平等啊，乃至于有些时候会感觉到情绪比较，因为如果你呼吸打结，你心就会比较掉乱啊，比较掉乱，乃至于呢，你可能有些时候像莫学是过敏性鼻炎，对不对？常常也会流鼻涕，心就会有烦恼会出现，会有种种的触，会有种种的心所法会伴随的出现，注意这些东西，深处一定会注意得到的，其他会助伴的心所，请你也去观察。好，这四样东西，请你烁烁的去观，烁烁的去练习，注意力、念力以及你的深处，还有助伴的心所，还有你助伴的心所，烁烁去观察，试着去找到所谓的入息的那个内门风转的所在。去找，而且你会发现为什么心快要沉默了，当你发现你的出息藏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通常就开始之后的一切你都已经不记得了，于是你要再把警觉力再提前一点，提前一点，当你出息快要到那个长度的时候啊，快到那长度的时候呢，你就要怎么样，用你的注意力，你起一个预，取一个预想，说我要让它变短一点，而不是用你的身体哦，是用你的心啊，就像去祈求，就好像跟你的本尊哈、跟你的心去对话，我希望它长一点，就是做一个这样的意念出来啊，做个这样的欲出来，做个那样的想法出来，对不对？做个想法出来，然后你的身心就会慢慢慢慢怎么样，这就是警觉嘛，警觉，于是它就会下一个呼吸啊，就会变得比这个来的短一点。反之，如果太短，如果入出息太短，比如说入息太短促，对不对？啊，会产生什么状况？会产生心的调乱。如果入息太短，就会产生调的问题。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入息太短，你就要开始注意，欲求它变长，有没有发现？要令他作意，哦，这个时候入息太短了，短了以后你看他马上助伴出来心所就跟调乱相应，对不对？心就比较散乱，而且身体会比较感觉不平等的感受。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去练习这么简单的功课。老实讲，虽然这个功课简单，就是非常的不简单，因为我们不习惯。你发觉沉默，不过它的相，如果约呼吸来辨别的话，它就是长短相，懂吗？ 它伴随着所谓的调举，所谓的散乱，或者所谓的昏沉，乃至于所谓的喜悦，不过就是在呼吸长短相的差别。记住哦，从入息出息各有长短的可能性，对不对？我不同的长度啊、哦，短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入出息各种长短的不同的配合，就好像密码一样，就好像0101的一样，它会组合成各种心所的相。如果你的心够细，你会发现某一种入出息的组合，它就会伴随着某一种心所。当你的心是怎样作意的时候啊，那个念头是怎么样生命的时候，你的呼吸就会变得那个样子。我告诉各位啊，这不要说是佛法是这样子练习。以前我在加拿大受过一个训练啊，我们叫做神经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是一种是一种辅导的諮商的临床的技术啊。那个技术里面有个技术，就是教我们，当你跟一个人諮商面谈的时候，不只是看他的眼睛听他的话而已，你要试着随着他的呼吸的长短而长短。因为我们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今天这个人除了他语句跟表情的传达讯息之外，有个非常重要的密码是存在他呼吸长短的组合而伴随着而起的心所。如果你能够观察这个人他的呼吸在呼在吸，你是不是看得到？对不对？你是不是看得到？你不但你自己可以感觉得到，你会开始发现，你会开始注意别人呼吸的长短。通常某一种呼吸的长短的组合，就表示他的心情在什么状态。还有我们会被要求训练，被要求训练，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要随着他的呼吸而呼吸。然后你要去听他的语句是这样子，他传达什么样子的语句的讯息，表情是如何，对不对？然后他的频率，他的音质，同时也去自己感觉，随着他呼吸的长短，你心身心所产生出来的觉受是什么？要把这个密码加进去，才有办法去解读当事人的心情。所以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嘛，你今天不要说去察觉别人嘛，你今天只是反过来察觉你自己嘛，懂我意思吗？所以今天如果你要以安般所云，不要以为安般就是属于一二三而已。你今天光要完成取向，就要花我们这种顿根人好长的一段时间跟练习，然后伴随着你去看，你去观察他跟你的心所，跟你的身形啊，身形就是你的色嘛，心所就是你的心嘛，就是色心，就是名色嘛，就是五蕴嘛。五蕴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它是一个辗转互相影响的，你变我就变，对不对？我变你也会跟着变。你开始要去注意由呼吸当入出息当所缘，你会看到全部的五蕴。我们往后就要训练各位从安般所缘扩大到五蕴的自相，乃至于进步到共相的观察，就完成四念处。而里面呢会有全部佛法的道理在里面，而这个道理已经不再是透过文字去学习。当然你也透过文字的学习，依照那个简则的智慧，然后在你的身心当中念住，然后产生出真实的觉受，而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会被烦恼宰制，就是因为我有不正见。所以于是你就会改变你的正见。当你以名缘行，以名缘处的时候，就是用你的智慧，用你的正见，正见带动你的处，那个处接下来就不被烦恼跟相出众两种戏缚所摆布，你就会开始尝到解脱的味道。这就是佛法的实修，懂意思吗？可是所有这些东西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要能够关照得了你今天的入出习相跟你的身心所依，彼此之间的转变相随转相。你要把你的身心所依以及你的入出席它的随转向要能够观察得到，如果观察不到，你根本无法透过你的作意，透过你的正见，透过你的念住，令它怎么样 防护于心不被浸染，懂吗？所以今天如果你们今天不花一点足够的时间去练习这个观所缘取向完成，往下都白搭的，光这里你就要卡住一段时间，给各位两个礼拜练习这件事情啊。同样呢这个道理哦，然后他就解释了什么叫做内门风转。内门风转可能可以从面门到鼻门。什么叫面门？面门不是指你的脸，是指你的全身，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皮肤就是我们的触根嘛，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根所在。生根会去触到外面的凉啊、冷啊、暖啊、热啊，或者有东西在飘动啊，对不对？好，乃至于呢会让你感觉到气氛啊，气氛其实是一种心法，它不是一种色法，可是你就会因为有一种深处的感受哈，你就会起鸡皮疙瘩。比如说你心情到某个状态的时候，你就起鸡皮疙瘩。这些广说都是深处随着心转的相。所以面门就是你的皮肤之外，从你的表皮肤之外，然后通过你的鼻门，这个鼻门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风门，然后到了基础就是基轮。为什么？因为当你还在娘胎当中的时候，你的鼻子是不呼吸的，你的肺部有作用，可是它的呼吸从哪来？从脐带跟母亲相连，母亲所吸入的空气的氧，对不对？随着血液的带领，它会有一部分分到你的脐带啊，那个氧气会随着那个脐带血液的流通进到你的体内，进到你的肺部，进到你的全身，被你的所需。所以其实道家会讲说，我们今天要回到所谓的归息，归息其实就是胎息，就是不用鼻子呼吸，是用脐轮呼吸。我们现在因为没有到那个境界，其实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而这个境界根据经论上什么地步会达到？四禅以上，四禅以上，到了四禅以上，你的鼻息，你的鼻息就会断，风就再也不是从鼻入，而是从脐轮的所在。脐轮的所在，不要想，不是那个脐带，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斗宅的那个地方。那至于它是什么，老实讲，你先不要去分别它。那今天这个过去大德叫我们说义，他就是告诉你，这边有个气轮。这边有个气轮，就是那个肚脐眼啊上下的那个所在，上下那个所在，那个是你坐意在那里。当你坐意在那里的时候，那里会去主导，慢慢替代你鼻息的作用。所以其实我们从娘胎出来，就是从脐轮的胎息转变成鼻息。那么当我们今天透过修学止观，透过止观的力量的提升，当你达到四禅以上的时候，你又鼻息会断，又回到胎息，回到脐轮，回到胎息那个气轮，直接跟外面风大有各种随转向。照文字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这一段路你就会从鼻门到脐处这一段空间，这一段距离你会去找。你会找到这一段有种种的觉受，会让你找到内门风转的所在，然后你进一步要去分别它到底是明法还是色法，它到底是明法还是色法。好，这个是后文要提出的理请。所以同样的道理，我先解释的讲这叫入息，那再来看中间入息。什么叫中间入息？就是所谓入息灭矣，乃至出息未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入到已经停止入息了，然后呢出息又没有从急处转出，于其中间在停息处就停止入出息的那个所在，暂时相似维系风起。你那个时候要有个思维，要有个作意，你虽然没有入出息，可是那个时候会有个维系风起。什么叫做维系风起？各位如果有点科学的知识，大概会知道，今天大家都以为腹式呼吸是把它吸到腹腔，腹腔是不会有空气的，它会有个空间横膈膜啊，横膈膜一直不断的扩张，使得肺部空间扩大，对不对？其实呼吸只是进到你的肺腔，肺腔外面有很多的，就是肺腔是有很多气泡所构成的，而气泡非常的薄，非常的薄， 外面布满了微血管，然后呢，你所呼吸到肺泡里面的空气，新鲜的空气，就会透过透析的作用，转换到你的微血管里面的血液，由血液带氧的血输送到你的全身，这个叫做微细风转，懂意思吗？这叫做微细风转。风不要以为就是那个吹刮台风那个风，风就是所有一切的动向，从这样子变成那样子，对不对？从肺泡里面的空气的微分子，然后透过肺泡的膜，透过微血管的膜进到血液的细胞膜，对不对？然后变成里面融在那个血液里面，然后呢，它又被你一种带动，被你心脏的那种压缩的带动，传播到你全身，从大的血管，从微血管汇入到大的血管，到动脉，然后从动脉再输送到你的全身的微血管，然后呢，在那里又会产生什么？产生交换，对不对？产生交换，把已经肺就是碳化了的二氧化碳透析到啊，氧气进去，二氧化碳会溶吸到血液里面来，血液就会变成紫色、蓝色那样子，然后透过静脉又回传到心脏，它再透过跟它的交换，然后在肺泡里面又产生交换，对不对？再把这种不好的东西透过肺、透过鼻腔吐出来，所有这些过程就叫做微细风转。现在我们比过去更容易去透过这些科学的知识，让我们来去思维，让我们来感觉。而这种东西我们能不能感觉？可以的，可以的。你学气功的人都知道，对不对？你自己可以感觉到你指端的震动啊，乃至于感觉到你的心跳的胀缩，你心越细，老实讲，你会感觉到你微细风转的相就会越明白。那个明白相就叫做什么禅相，我们也称为叫做光明相。光明就是对你的所缘越来越明白的辨析。当你对你的所缘，你的辨析度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叫做光明相。懂我意思吗？不是真的见到光哦，是你今天能够专注在你的禅的那个触点，能够对它的维系分别能够越清楚，那个叫做禅相，那个叫做我们专注的触点，了解吗？当你心越能够专注在那个触点上，你就会对它辨析更多的差别相，这明白吗？好，这个叫做维系风起，是名中间入息。所以中间入息不是它只是没有了粗的鼻子引导的出的入出息，可是它有内门风转，就是里面微细风的变动，变动相。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中间入息。那么如入息跟中间入息，出息跟中间出息，当知一耳，自己回家写，请你用前面的文法自己回家重述两段，什么叫做出息，什么叫做中间出息。此中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在所谓的入息无间，外门风转，始从基处乃至到面门，就是到皮肤之外，或者到鼻端，或复出外，出到你的身体之外。那么这个就是跟前文的差别所在，这其实已经帮我们写得清楚了。好，所以这礼拜你们的功课就是要取这四种相，知道吗？入息相，以及入息相转换入出息的那个所在，中间入息，你去试着去思维。记住我，你现在无法真正用身体去感觉，所以只能够借由思维，对不对？思维你今天吸进的空气啊，那个氧分子扩散到全身，从你的肺的那个所在，从你的肌轮的所在扩展到全身，然后从全身回送回来二氧化碳，然后透过你的肺怎么样又发送出去。记住，这如果是道家的话，他就会叫你什么小周天、大周天这样的座椅去转，但是我请各位不要，你要去想就好了，不要用你的意念带动你的气息转动。记住，我们今天不练气，我们今天只是要训练各位的观察力。记住哦，不要去坐意 引导你的气息转动，不要刻意去做腹式的呼吸。腹式的呼吸要练习可以，请你不要在打坐的时候练习，做运动的时候练习，做瑜伽的时候练习。像有些尤其一些女孩子气息都比较短，好，气息比较短，短呼吸的人习相是不太容易取到的，看得到的。那么像我们是从小受过呼吸训练的，所以我们不用作意都会腹式呼吸，腹式呼吸不是需要特别作意的。所以我是其实是建议各位哈，每天早上起来做一点运动，然后对着东方哈，啊，或者对着西方都可以，反正对着阳光起来的地方，啊，对着东方，然后呢，做腹式呼吸，各位会吗？啊，然后呢，要让他练习到习惯。等你坐下来练习的时候呢，你也是不作意的，腹式就会带动整个牵引液，那个就是牵引液。啊，你以什么样子的身心的作意牵引你的整个入出息的转变，那个作业，那个身业的造作就到牵引业底下谈这件事情。好，入息跟出息有两个因缘，何等为二？第一个叫牵引业，我刚刚讲就是这个，对不对？有些人呢就单纯只是用品康的手，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一定会有声音，对不对？一定会有声音，这个相叫做风相，风相就是出入息有声，这叫风相。好，第二种打结，像我现在呢，右边不通，左边是通的，啊，左边的鼻子是通的，有些时候呢是吸到一半就发觉吸不下去了，就快发觉没有吸完就停，然后又开始吸，啊，然后吐吐吐吐到没有完又停一下，然后又开始吐，这叫做结相。这种停停走走的相叫做结相，这个结相呢，释迦波罗蜜叫做喘，啊，喘。然后呢，鼻甲如果已经开始流畅了，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你的腹腔或者你胸腔或者你身体乃至于整个脊柱会有随着动的相，记住哈，脊柱的牵引。或者是胸腔或腹腔随着入出息的转变相，那个叫做气相，气就是入出息的出相。可是今天我们要练习入出息，不是要观风相、喘相跟气相，是要观习相。什么叫做习相？释迦波罗蜜会说，它就是不生、不结、不出、绵绵密密的那个东西就叫做习，各位要去取这个东西，懂不懂意思？你先要去剪除三个非习相，声音、打结，或者你一入出习，马上会带着身业转变，对不对？有些人就会这样子，对不对？脊柱就会随着动，有些人是胸腔随着动，有些人是腹部随着动。就故意的，表示那个是太故意的，因为真正安静的呼吸不会有身体随动的出相，不会，可是还是会入出书，还是会入出，可是不会有那么粗的相让你的身处去发现，不会。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当它不产生身相的随动的时候，请问你的所缘在哪里？我请各位一直参究这件事情，你慢慢自己观察看看。好，这就是牵引业。牵引业就是随着入出息，你的身业会有种种的转变，对不对？会出现什么？最初的出现声音，其次出现打结停顿的现象，第三个出现身体的联动相。有声音叫做风，打结叫做喘，身体联动叫做气。可是今天要以安般所缘，不是要观这三者，是比这三者更细，身体也不随着出入息动，没有那么粗的相，可是明明白白你会知道息入息出，那个才是真正的所缘，了解吗？可是今天没有办法一下子取到息的，你会一直不断的调身调心调息，慢慢你的习相出现， 能够取到的时候，才叫做取向成功。哦，我该说该按呢，你有看出我、哦、这钢点五告多啊？老实讲，对熟练的人一点都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心太粗了。所以各位呢，试着依照这个道理去观察，这每一个名相都是有那个东西，都是有那个角色，自己要去发现，自己要去发现。好，这叫牵引业。随着入出席，你的身与意业会有转变。啊，这个业还不是只有身业哦。啊，语业是因为你会发出声音嘛。啊，那姑且叫做声音呢，声音呢，声音的业相。还有呢，意业，你的心法会随着转变，有没有？那叫做牵引业。会随着入出席转变的三业，都叫做牵引业。所以心动，呼吸就会跟着变，对不对？然后呢，身体有什么不平等或者是疾病，你的呼吸也会变，心情也会跟着变，情绪也会跟着变，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业的互相的牵引，你要去观察这个东西，这叫做牵引业的观察。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所谓的脉，那个脉底下那个鸡处孔穴藏传就叫做脉啊。那么当然藏传他们有认为有一个中脉啊等等那些东西，道家也有种种脉的观察，其实南传他不教这个脉的观察，他就是告诉你就是这个呼吸的孔道，对不对？乃至于呢有所谓的内孔道，上升分所有的孔穴，为什么是上升分？上升分是横膈膜以上，横膈膜以上叫上升分，横膈膜在这里啊，在你们这边有髌骨的最下面，那里有一个膜，隔开你的上胸腔跟下腹腔。上升分是你横膈膜以上，横膈膜以上跟你的肺泡相连，有许多的孔穴。记住，很多人把这个东西讲成是皮肤的毛孔，不是，不是。现在我们有科学知道，毛孔本身是不呼吸的，对不对？它不过就是体温随着外面的湿度跟温度会有散热的现象。它会有湿温的现象，是透过毛孔。可是毛孔本身不湿温，主要是因为满布在皮肤底层的微血管，对不对？微血管的膜，那些叫做孔穴，这边指的上升分所有的孔穴是指这个，跟整个肺泡相连，整个呼吸系统有关系的，有关系的那个透析膜，有许多的孔穴，它会把吸进来的气体融入到血液的液体里面，然后又从液体当中溶吸出来，透过膜的转变变成气体，又被我们排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排出来的气，如果水气太重，也代表我们的寒性，对不对？身体太寒了，身体太寒了。那么如果我们呼出来的气燥性太重，表示火大太重。所以虽然它是风象，可是它会跟水相相合，它会跟火相相合。如果它经常打结出入不顺，表示它跟地相相合，那个就是喘相，像这个黑姑啊哮喘的人就是这样，就是你的入出席相，还有像我们这种过敏性鼻炎的人，就是因为鼻中隔弯曲啊，或者鼻息肉过大啊，它会塞住啊，对不对？使得那个席的孔穴道不畅顺呢，对不对？这些都是因为跟入出席的合相产生种种四大的不平等相。所以我非常相信印度当时的修行人是可以透过这种内观观察到身分乃至于表皮内的所有36物脏器的形象，相不相信？各位你就看中医，中医光靠把脉就可以知道气血的如何，脏器内部的病变，不是说用眼睛真的可以见，而是可以感觉得到，懂吗？可以感觉得到，因为他有那个经验，他能够透过经验再加上一些知识，他可以去辨别那个相。当那个相这样子出现的时候，就代表他的身心，虽然我今天用眼睛看不到，可是他内部的脏器已经发生这种病变。当你今天如果你的修安般修得够细的话，你可以透过上升分孔穴所有一切生理的转变，包括它连带的心理的转变，产生种种四大不平等乃至于脏器的病变，你自己就会看到身体里面有很多乌黑 哦，各种颜色的转变呢，你会自己感觉到身体是好的不好的。所以印度吠陀医学也是非常神奇的，当你今天几乎已经没有药医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印度求吠陀医生的治疗，他们就用香精啊，按摩了，让你用闻的，让你用皮肤按摩的啊，让乃至于要用一种声音，让你一直不断的发出声音，或者听一种声音，或者要你去思维一件事情，或者叫你看某一种颜色，它透过六种感官去产生什么治疗的效果，那完全是吠陀医学基本的理论，它完全是透过你内心内身心的观察，这些都是这种观察。那么如果你的身心够细，你会观察到这一些出入习相连带转变上升分所谓的孔穴，指的这边用孔穴这个字，其实就是代表你的身体机制之间的一种连通项，你身体机制彼此之间彼此互相依，然后随转种种相啊，它会沟通啊。我们现在有很多医学的尝试会帮助我们思维这件事情，这些就是入出席的因缘相，各位了解吗？所以要观察入出席的因缘，就是借着你的入出席的形象进一步深入观察，当形象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它身心的牵引业以及上升分所有交通的管道，它到底现在在做什么事，产生什么状况。那你注意，才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身心所有一些觉受是什么，这样了解吗？这些让你们这两个礼拜去做功课，直观的训练从这里开始，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训练取向啊，取向。好，还有时间再多读一段文，这段文很重要，值得各位去好好去思维的。他说啊，入席出席有二所依，讲他的所依，他依什么呢？何等为二？一依于身，二依于心，所以则合。要依身心入出习转，如其所应。所以我们的身心要能够产生转变，透过前面因缘相的观察，就可以知道它不但依身，它也依心，对不对？依身是明白的，你身体会有随转的啊，随转的业；依心，你会发觉它随着心的转变，出入习相也会变嘛。所以由这个证据就可以清楚的发现，它也依心的。好，那么这两个结论是显而易见，可是不见得。请看接下来的参考文，底下就要告诉你提着疑情，底下那个问题是要你今天看到以上的入出习相，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说这个入出习依身心而转，对不对？依着身心生出入习相，生出出习相，对不对？乃至于在中间入习或中间出习的时候，上升分所有的孔穴会有维系风起，对不对？各种脏器是这样子在交换，这样子产生种种身心的变化相。好，但是如果这个结论是真的，底下他要你参究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很重要，请你们自己去在你自己的观察安般过程当中去得到你们的答案。因为过去修学止观的大德发现，如果入出席依身而习转者，这个习转包括入出席，但是只要止观行者入到无想定，入到灭尽定，请灭尽定旁边写几个字，灭受想尽定，等一下我再分析为什么这三个状况啊，算了，虽然有身可是习不转。第二个，灭受想尽定。第三个，你这一期人的果报灭了，你会升到舍界的顶天，舍界顶天有一个天叫做无想天啊，是舍界最顶的天，叫做无想天，那个天我们也叫做长寿天啊，寿命非常非常的长啊。可是虽然寿命很长，可是升到那个天虽然有福报，可是完全想不到，享受不到，为什么？没有想心，没有想心， 好，他想行不动。这三个状况，身心状况，都是为什么？因为他还在色界以下，懂吗？他还在色界。灭受想精定，身也没有灭，就是你这一期的果报，一手果报也没有灭，只是因为你的定功很高，超越四空定，进到灭受想精定。或者你身体灭了，你升到舍界顶天到无想天，或者你自己今天还是人的身体，你今天修到色界的无想定啊，色界的无想定。你当你得到这三个定或者是果报的状态，前面是两个定，无想天是果报的状态，那么这三种状况的有情类彼习应当要转啊。如果医生就会有入书习，那么这三种状况它的习相也应当要转变，言下之意就告诉你这三种状况习转不转，入书习不动了，入书习不动了。如果依着身，只要有身就一定会呼吸。我只要还不是死掉的人哦，有四身哦，这个人有神识，有阿赖耶识还住的这个身体，可是这三种状态身体还在，人也有生命，可是问题是入出息不转。如果依身有情识，就会生出入出息相。那么为什么这三种状况这个有情身相还在，可是入出息不转？今天我们只是没有到那个状况，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但是他要你参这件事情，参我们今天可以思维的东西就是想。为什么？因为这三种状况想都不动，想运不动，对不对？无想天没有想，灭修长定也把想的作用灭了嘛。升到无想天那一天的人也没有想运嘛，对不对？有色运但是没有想运，不是没有想运，想运不动。这三个状态想运都不发生作用，为什么想运不发生作用，身体还在，生命也还存在，为什么出入息就不转动？其实这边就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人说无法想啊，我没到那里不能想啊。我说可以，今天我们就有想运。各位知道什么叫想运吧？你会打妄想，就那个东西叫想运。你会知道这个东西叫杯子，这个东西叫佛像，那个东西叫做想运。你可不可以去思维一下，当这个东西不转动的时候，出入息也不动啊？你可不可以知道这两者之间什么关系？这要你提出第一个疑情，第二个疑情，第二个疑情。若唯依心而习转者，啊，如果你就是依着心，只要有心，心就是八十五心所，只要八十五心所还是不断的活动的话呢，那么入出息就会转的话。那么请问底下这两种状态为什么它的出入息不转动啊？两种状态，第一个入到无色定，第二个入到无色界。无色定是我们还在人的身体，可是已经修到四空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跟非非想处。你升到这四种定的时候，这种定是很深刻的，到那里的时候息转不转？不转。这四种定习也不转，彼习应转，意思言下之意就告诉你，那里习不转，入出习不转动，啊，入出习不转动。为什么？他心还在啊，对不对？他又不像我们刚才讲的无想定，想心不动，他想心会动哦，在无想定这个是这个无色界是有受想行识四蕴的哦，懂吗？是有受想行识四蕴呢、哦。那么无色定。无色定是除了非非想处定之外，就是前面的三个定，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这三个叫做无色定。这三种无色定习也不转。为什么习不转啊？为什么习不转？好，这个彼习应转，也表示说心念如果还在啊，但是没有身体，记住哈，这边就是这几个就是没有身体嘛，啊，色身色蕴不动，不发生作用，色蕴不发生作用。那么当你色蕴没有或者不发生作用的时候呢，哦，不为你的心所驱动，你心没办法令它怎么样产生呼吸的动作，对不对？心就是跟你讲，心跟这个色身之间没有联系作用，要不然是没有色身，要不然虽然你有色身，但是因为修到无色定。 无色定的时候呢，心跟色身之间的那个联系就会断掉，断掉以后习也不转，习也不转，因为没有深夜的帮忙，出入习也不转。但是出入习的转动需要身的帮忙，光只有身有三种状况不转，光有心有两种状况不转。那他说，那我唯身心转总可以吧？有身有心就一定会出入习转。他说也有一种特例也不转，你有身也有心，就是表示你五蕴具足。好，纵许你五蕴具足，以下这种状况入出习也不转。还有不只是这样，他说啊，非如其所应者，包括什么？其实应该是冒号啊，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个入世第四境律的人，入到四禅的人，他的习不转，他的身还在，心里还在，没有入到四那个无想定去，没有，对不对？四禅是舍念清净，还有想哦，还有身哦，身心都俱在哦，可是入出习不转了、啊，入出习不转了、啊。如果一身心合合入出习就应当要转的话，那有身有心为什么四禅的人他的习入习出不转动？这边先给你假设一身心会有入出习，可是这三种特例，唯一身也有特例，唯一心也有特例，唯一身心也有特例，表示说如果心是因，身是缘，身心和合，对不对？这三因都不能够决定入出席会一定转。那么请问入出席真正的声音是什么？嗯，他具足的因缘是什么？底下就告诉你思维这个东西。还不止如此哦，若生，生在什么？生在人界，生在胎生 啊若生旁边写胎生，胎生的友情啊，与彼诸友情类，在他在入胎助胎的过程当中啊，入到母胎里面，在杰罗兰位顿点啊，安布顿点，檀毕斯，这是助胎八个分位其中的三个，我也不详细讲，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啊，你要去看图才知道。就是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杰罗兰是那个受精卵，从受精卵开始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那个助胎的那个几个分位的过程当中，你的鼻息不转动，你的鼻息不转动，完全透过脐带，对不对？输送你的氧气，对不对？他的鼻息也不动啊。那问题是，胎儿他有没有生？有啊，只是身分不具足而已嘛。可是慢慢在长大啊，可是。只要他没有出胎，所以刚刚出胎的时候还要被倒掉，被打屁股，对不对？叫他把嘴巴里面东西吐出来，让他能够呼吸啊。他也不是必然马上就呼吸的，全身会发紫发蓝的，对不对？所以表示他虽然这是他的直觉的直觉反应的能力之一啦，可是一定要透过外力催促他，因为他已经长久的串习鼻息不转动。表示鼻息虽然我可以转动，我可以发生作用，可是不一定要有特定其他的因缘。我可以不透过它而能够养这个生命，像胎儿就是这个，胎儿它没有入出息的转动，没有，跟四禅的人一样，跟四禅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其实我们在胎儿的状态，就等同于入于四禅。佛陀也告诉你，如果你没有烦恼的时候，你像个 baby 一样，那样的 innocent， 你入灭的时候心也如入出四禅，舍念清净，如入禅定，那个最殊胜的禅定就像四禅一样，出入息不转。所以你今天不会感觉你最后口气被夺掉了，你不会去努力要去吸你最后那口气，息来不来那都不是所要的，你心里是清清楚楚，唯见光明，如入四禅的状态，习入习出不转，你也不会产生害怕的相，你也不会产生地大水大火大分离分崩离析的那种恐惧相，你不会有，唯见光明，唯见光明，心如入禅定，舍念清净，心住正舍的状态。所以由四禅的人跟胎儿的状态，他们的鼻息入出息都不转动， 那么这些这些卜德伽罗这些友情，他们的身心都还在啊，对不对？如果聚义身心，为什么会有这几种特例出出息也不转动？事故当知，要依身心入出息转如其所应，背后有深意，背后有深意啊。这个当然要透过你整个的安般念过程、修学过程当中自己去体验啊，自个去体验。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下文啊。那么入席出席有两种行，何谓两种行呢？一者入席向下而行啊，于是这边就给出我们一个观念，下跟上的观念，对不对？有个下行气，还有上行气。像学瑜伽的人都知道啊，学瑜伽就要告诉我们要，因为我们过去都比较串习下行气。啊，所以我们透过瑜伽要逆转，要修学上行气，对不对？让上行气能够提起来，生命力才会恢复。所以呢，就所谓的入席的向下而行，出席向上而行，这是约我们今天重力的状态，会有上下的分别。这就是分别它的上跟下。各位就是告诉你，这就是要你取到的相。所以这边有很多相要取哦。前面是入席、出席各两种相，已经有四种相，对不对？有没有发现？这个是第一个要，那每一种相都有一个风转处，都有个风转的那个入出席转变的那个所在，那个所在就是你作意去取到的那个所在，你作意心所去取到的那个所在。每一个人人人不同啊，你要去练习这个第一个取相。第一个取相是要观察入出席的两种因缘相，第一个伴随着入出席的三业转变相，这叫牵引业。第二个上胸腔所有表皮以内随着肺泡入出席而转变的内部的沟通相、交通相，那个叫做上身分所有的孔穴。好，这是第二种要取到的相。第三种要取到的相是入出席有两种所依，第一个是一身一心，然后它会辗转伸出底下三段思维。它到底一身呢？一心呢？唯一身呢？唯一心呢？还是一身心二者？对不对？除了身心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他必须要依之而转的相应助伴的因缘？这是请各位取到去思维去观察的东西。好，这是一二三，前面已经第三、第四，观察入出席的上下业形象。好，再来，入席出席有两种地，第一个出孔穴，第二细孔穴。什么叫做出孔穴？出孔穴其实只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鼻门，第二个就是脊柱孔穴，这两个叫做出孔穴。好，面门就是你的皮肤之外了哈，那就我们姑且不短了，主要就是鼻门，还有你的脊柱孔穴，脊轮的那个气血所在。那么什么叫细孔穴？细孔穴就是于身中一切的毛孔，就是你吸到肺泡里面去，传播到全身一切的那个末透析的那个毛孔，不是指你表皮肤那个毛孔哈，是你身中一切的毛孔。那个脏器彼此之间都有末嘛，啊，好，那个彼此之间会有一个沟通的那个透析的那个末层，中间会有那个孔穴，那个叫做细孔穴，是要你去思维去观察的。好。那么底下呢，就告诉他有四种名啊，四种差别的名称。所以呢，入席出席有四种异名，何等为细啊？何等为四？一名为风，二名为安那班那，三名为入席出席，四名为身形。身形这个我们比较不容易听到啊，所以这个叫做身形风啊，身形。风鸣一种是风的共鸣，就是风那个名字是风的共鸣，余之三种是不共鸣，是只有人才有的。为什么呢？风是共于外四大的相啊，外四大没有吸到我体内里面来的，那个也可以叫做风，所以风共外四大跟内四大通用的这个名称。可是底下呢，安那班那、入出席跟身形是属于有情才有的那个名称，所以它的不共鸣，约内外四大那个风的差别名来安立。好，这个是这个意思。 好，底下他说，修入出席者有两个过患，何等为恶？第一个太缓，第二个太急。我为什么不想念方便？因为跟我们中国的文法不太合。那个方便就是你用来呼吸的方法，造业的那个方法，太怎么样？太缓慢了，或太急促了。好，那么由着你的太沉、太缓，或者太急促，会生出底下两种身心不平等相。请看底下的文。如果你呼吸太缓慢啊，就是你出入息太长，请旁边写一下，缓就是长啊，太长、太沉、太慢啊，太黏滞啊，太黏滞，或者闭气闭得太久，这些都是缓相，这些都缓相。这种缓相呢，会升起懈怠，或者昏沉睡眠缠绕其心，或令其心于外散乱。诶，怎么会这样散乱呢？因为你就像闭息闭得太久，闭息闭得太久，突然一口气感觉喘不过来嘛，就变成喘相，有没有啊？或者因为你要取安般所缘，那本来你今天还有一个比较粗的入出息的相，身形取得到，可是因为你太缓了，取不到，取不到的时候呢，你的身心就找不到东西当所缘，对不对？就会到处攀援，那里有没有？那里有没有？那里有没有？到处乱想，到处乱想，然后呢，就会把种种其他的感觉误以为是入出息的所缘境，这叫做或令其心于外散乱。为什么？请旁边写一下，因为你取不到太维系的身形相，你取不到，你取不到就开始胡思乱想。这是随两种个性不一样，通常的人是会起昏沉相，对不对？那有一部分人就是很用功的那种人，心也不太沉默那种人，他会反而于心外去找种种的攀缘相而起散乱。两种可能性啊，两种可能性，这是呼吸太长太缓慢会发生这两种问题啊，升起懈怠。懈怠意思就是说找不到嘛，为什么懈怠？安般很无趣，看了半天就没有入出息相，对不对？找不到所缘，那更没有办法从所缘当中去思维那个道理，于是你就会觉得这一个修学的法门没有意思，就会起懈怠相。太沉也会起昏沉睡眠相，如果你取不到相，你会到处去找相，这会变成散乱。所以这边有三个毛病：懈怠的毛病、昏沉睡眠的毛病，以及心于外散乱的毛病，三种毛病。这就是非常实修的例子啊！你去看看，当你心太缓了，出入息太缓的时候，你看看你的心对于这个实修会不会产生这三种心情啊？伴随着这三种心情会发生。如果你的呼吸太短、太急促，也会发生底下这个毛病啊。什么毛病？或令其身不平等，就是四大会不调。啊，或令其心生不平等，主要就是令身心不平等。那么底下就解释了，何谓令身不平等呢？表示说，当你强用力持出入息，持就是操弄；当你呢刻意的、用力的、大力的去操弄你的入出息，改变你的入出息的时候，有入出息被执持故，被你的身形、被你的心宰制，便令身中不平风转。就会有一些内脏调和的那种能力呢，就没办法产生自己自律性的作用。那么由此最初于诸知节，知节就是你身心各种调和啊，皆生暂调啊，名为暂调。此暂调风若增长时，能生疾病，就是四大不调。由此因缘于诸知节生诸知节，不是指关节哈。是指脏器啊，所以你的身心的特质就会在不同的脏器生不同的疾病。有人可能是在肺部，有人可能在气管，有人可能在咽喉，有人可能在鼻头，有人可能在血管啊，不同的器官啊，这些呢都会令生种种的脏器，就肢节处呢生种种疾病，这是名为令生不平等啊，生不平等。比如说你睡觉起来，尤其是冬天起来，不要马上快速的运动 吸冷空气，像我们这种过敏的人，马上就这样子，擤鼻涕会擤一早上，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这样，这叫暂调风，令内之节，对不对？不平等而转，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怎么样保持你的身心威仪？威仪要稳重，对不对？慢慢慢慢的变快，慢慢慢慢的变慢，你快速的去改变你的入出席的长短项，就会令你的内身呢产生不平等，肢节就会生病，肢节就是脏器会生种种的病。那么什么叫令心生不平等呢？就是会心第一个散乱，或者极重的忧恼逼切。反过来也就是说，当你极重忧恼逼切的时候呢，你的呼吸会变短促，对不对？心散乱的时候呢，你的息入出息也会变得短促。开始的时候呢是入息短，后来呢连出息也都短促啊，然后交叉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啊，产生种种的心不平等转动的现象。好，这个以上呢就是告诉你有这几种取向。我们再回头看，第一个取四处向，有没有？入息、出息、中间入息、中间出息，这四门风转的所在，各位去找。第二个，入出息的因缘相，随着入出息转动的三业，以及上升分所有一切的孔穴，啊，基础孔穴就是你的下升分跟你的上升分，啊，用横膈膜分开，横膈膜以下就是基轮的所在，横膈膜以上叫做上升分。所有这些东西，内脏器随着你今天氧气的输送，会有种种的运动交通，这是第二种相。第三种相，所依，随着身心，你去观察，到底入出息是怎么发生的？是你身业带动你的息转，是你的心意业带动息转，或者身心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和合状况底下带动出入息转，或者出入息令身心转？有没有？是不是有这几种可能性？到底是你腹部先胀开了，肺泡迎接，然后息才进去，或者息被推进去了，肺泡才开始作用，腹腔才开始胀开？何者为因呢？谁是谁的因呢？谁令什么东西生呢？是身心令出入息生，还是出入息令身心生？出入息跟身心谁是谁的声音？其实就在参究这件事情。出入息跟身心二者，谁是谁的声音？谁是谁的声音？啊，声就是谁生谁了，啊，谁引发谁了，啊，谁引发谁？那么几种特例在后文有三段文，啊，提供我们一些止观修学人的经验。啊，这是第三种。第四种，上下业形象。第二个，出入啊，出息孔相啊。那么再来就是四种假名啊，四种假名主要是让我们去分别共鸣跟不共鸣，外四大风跟内四大风啊，内息的风跟外四大的风相，名之不同也可以有共鸣，可是它的相、它的性到底是一还是异呢？啊？名同或名异，它的性相是不是跟着会有差别呢？好，再来，缓急随着身心不平等相，这样子的随转相也是要我们去观察的，这些都跟我们的取向完成有关系啊，取向完成有关系，这是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明白吗？好，我们下礼拜放假嘛，在下个礼拜来，你们把四禅波罗蜜带来，今天已经没有时间跟各位讲范围了啊，反正你们这礼拜以这个取种种入出息相为功课哈，这个我们就先摆着不谈了，不谈，我们下礼拜再跟各位公告四禅波罗蜜有关的业码所在。好，今天就到此。